是诗记11章1至28节，基列人耶弗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，是妓女的儿子。耶弗他是基列所生的，基列的妻也生了几个儿子。他妻所生的儿子长大了，就赶逐耶弗他说："你不可在我们家承受产业，因为你是妓女的儿子。"耶弗他就逃避他的弟兄，去住在陀婆地。有些匪徒到他那里聚集，与他一同出入。过了些日子，亚门人攻打以色列。亚门人攻打以色列的时候，基列的长老到陀伯地去，要叫耶弗他回来，对耶弗他说："请你来做我们的元帅，我们好与亚门人征战。"耶弗他回答基列的长老说："从前你们不是恨我，赶逐我出离父家吗？现在你们遭遇急难，为何到我这里来呢？"基列的长老回答耶弗他说："现在我们到你这里来，是要你同我们去与亚门人征战。你可以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。"耶弗他对基列的长老说："你们叫我回去与亚门人征战。耶和华把他交给我，我可以做你们的领袖吗？基列的长老回答耶弗他说："有耶和华在你我中间作证，我们必定照你的话行。"于是耶弗他同基列的长老回去，百姓就立耶弗他做领袖，做元帅。耶弗他在米斯巴将自己的一切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。耶弗他打发使者去见亚门人的王，说："你与我有什么相干，竟来到我国中攻打我呢？"亚门人的王回答耶弗他的使者说："因为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的时候，占据我的地，从雅嫩河到雅伯河，直到约旦河。现在你要好好的将这地归还吧。"耶弗他又打发使者去见亚门人的王，对他说。耶弗他如此说，以色列人并没有占据摩押地和亚门人的地。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，乃是经过旷野到红海，来到迦迪斯，就打发使者去见以东王，说："求你容我从你的地经过。"以东王却不应允，又照样打发使者去见摩押王，他也不允许。以色列人就住在迦迪斯。他们又经过旷野，绕着以东和摩押地，从摩押地的东边过来，在雅嫩河边安营，并没有入摩押的境内，因为雅嫩河是摩押的边界。以色列人打发使者去见亚摩利王西宏，就是西实本的王，对他说："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，往我们自己的地方去。"西宏却不信服以色列人，不容他们经过他的境界，乃招聚他的众民，在亚杂安营，与以色列人征战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将西宏和他的众民都交在以色列人手中，以色列人就击杀他们，得了亚摩利人的全地，从雅嫩河到雅伯河，从旷野直到约旦河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百姓以色列面前赶出亚摩利人，你竟要得他们的地吗？你的神基莫所赐你的地，你不是得为业吗？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面前所赶出的人，我们就得他的地。难道你比摩押王西拔的儿子巴勒还强吗？他曾与以色列人征战，或是与他们征战吗？以色列人住西实本和属西实本的乡村，亚罗尔和属亚罗尔的乡村，并沿雅嫩河的一切城邑，已经有300年了。在这300年之内，你们为什么没有取回这些地方呢？原来我没有得罪你，你却攻打我，恶待我。愿审判人的耶和华今日在以色列人和亚门人中间判断是非，但亚门人的王不肯听耶弗他打发人说的话。阿门。
好，谢谢春夏姐妹。今天我们就看这个 四世纪的十一章，那十一章里面分成两部，这一部就讲到耶夫他的出生，或他要负担重任的经过。好，所以经文段落呢分开三部分，第一就是从一到三节就讲到这是生系，然后4到11节就是他回归到基列哪里，从12到28节就讲到他国亚门人做一个外交的手段。我们今天我想带出来的就是查考这个耶夫他的品格，我们基督徒有哪方面可以效法他的。所以我首先介绍一下耶夫他是叫做基列地，基列地呢其实就是河东的地方，从基列地叫河东的地方，从西门和二那个亚摩利王的主的。整个片大土地都是基列地，我们都看到了刚才的，耶夫他是在基列那个地方出生的，那么哪个地方哪个人呢？但是也是耶夫他呢，他是妓女生出来的，所以很不受欢迎，在没有个正统的概念。结果当个 father 死掉之后呢，孩子们他的 legitimate children，他的生出的孩子呢就把耶夫他赶走，耶夫他就去到这陀伯地的地方，和一批患难与共的人一起住在哪里。从今天的看见，到底耶夫他的性格是怎么样？第一件事，他是大能的勇士。这个大能的勇士也是和基甸以前的讲的第六章的时候，天使者跑来这去，基甸说：“大能的勇士啊，能不基甸？”后来结果真是证明出他是大能的勇士，但是在这里呢，耶夫他不需要天使来 introduce，他就是大能勇士。第二点，耶夫他不是一个睚眦必报的人，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当那些长老从基列来求他的时候，他就是好啊，如果你不是以前把我赶走的吗？现在就来了。那么，那些长老说：“如果你来帮我们，我们就立你做领袖。”所以，他回去的就立的领袖，立的领袖之后，他也没有对那些耶夫他赶，对那些基列赶走他的人有什么的恶性，不是像基甸一样啊，他是的心是蛮充满了饶恕的心。第三点，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。这是一节，他说这向神许愿。所以他是满心的有神的一个敬畏的心存在。第四点，他是一个谋略的人，是什么意思呢？他是首先就去和这个亚门王的商量啊。首先，他就用通过外交的方法和亚门王的讲。在中国这个就是上宾佛谋，其次佛教，其次佛兵，其下功臣，就是所以两国之间最终首先用谋略来取胜，不能的话就用外交方面来取胜，不能的话用兵力的出现来取胜，再不然就是开始打仗了。那么这一次耶夫他就派出的外交团就和亚门人讲。主要就证明亚门人其实他们是没有理由的，那你要不他就用历史来证明亚门人是怎么样的错，他也能做，就是把自己这摆在道德上的这制高点上面，哈，得道者昌，失道者亡。他这样做的时候，就令到亚门人自己理亏了，也不能，但还是不愿意放手。那么耶夫他就很容易的就鼓起他们的兵士的士气方面。第五点，亚夫他是个通晓历史的人。那再来解释一下，刚才我一大段的都是讲到亚门人和耶夫他的 argument。其实是怎么样讲呢？当初你看这个地图这里，亚门人呢，他们是想去那个圣南斯的地方，他们说这个地方是我们的。那本来这个地方是迦得支派，这是在河东迦得支派。亚门人说这个是我们的， 还给我们。耶夫他呢就讲了，开始讲了。他说，如果你看 picture 在左面的 picture 的时候，他说我们从加底斯上来到以东的时候，我们想借到以东，以东说不行，所以我们继续上去到摩押的地方，我们就问摩押可以借道，摩押说不行，所以我们就还就上去，再上去呢就是西皇，这叫阿摩利人之地了。你再看的右边这个图画，那么当他来到西皇的时候，他们要求借地、借度、借道的过去约旦河。西王就不许他们，而且呢，兴兵攻打他们，结果呢，以色列人就把西王的地除下来，灭掉的。然后在上面的巴山呢，他也带兵下来攻打了，所以他们就打了一仗，也把巴山王灭掉。所以整个基列地从上到下，就摩西就分了 K 两个半支派，但是亚门人站在旁边呢，所以根本就没有去过亚门的地方，所以耶和他就讲得很清楚，这些都是我们打上来的。为什么你哪年我已经统治了300年了，你现在才说的你的这个是不对的？耶和他呢，他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啊，他就知道自己的历史如何。所以今天我们的应用方面，就是从亚和他身上学到什么。
好，谢谢梅弟兄啊，这些地图很有帮助哈，看到这个整个大致的这个地理的位置哈，回顾历史啊，这也是耶夫他的记载当中很重要的段落啊，他也可以把300年前记载发生的这些事情哈，很清楚的记在心中讲述出来哈，这是一个通晓神在历史上作为的一个人。那每个士师，这是大士师中的第五个了啊，倒数第二个了哈，剩下就是那个参孙了哈。所以我们这样仔细来读的时候，会发觉每个士师各有特点啊，抓住耶夫他的特点是什么哈？他一生登场就是大能的勇士啊，他明白神的作为啊，也依靠神，也知道征战的得胜是耶和华把敌人交在他们的手中哈。但是他的出身是非常卑微的啊，这不是他自己决定的啊，这个是父亲跟妓女生的孩子，而且从小就不被家人和族人接纳，是一个流浪儿啊，被人赶出家门。但是啊，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哈，这种反差是非常大的啊，在希伯来书里面提到信心的榜样的时候，提到耶夫他啊。所以这个是神所使用、神所拣选的。然后到了29节说，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夫他的身上啊，是被神所使用的一位啊。那这样一个卑微的一个人，不被别人接纳的人，怎么能够成长成这样一个勇士来啊？能够被神所使用，打败敌人，成为士师啊？我们思想哈，这个他在过程当中表现出他内在的哪些的品质？是值得我们去学习效法的哈。好，感谢主哈，我们仔细慢慢的去读哈，就会这个有更多的去体会哈。耶夫他这个人，通常人记得就是他后面发誓啊，要把女儿献祭，献为燔祭哈。一提起耶夫他，可能就想起这件事哈。但是我们先读他前面这一部分，我们其实在他身上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影子啊。怎么讲呢？哈，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信心的伟人的时候，特别列上这个耶夫他哈，所以耶夫他是有信心的人啊，而且他是妓女的儿子，他出生非常的卑微啊，被人瞧不起，兄弟都瞧不起他，而且不光兄弟啊，后来这个第7节提到哈，是当时的长老都是参与到赶逐他的人的一部分，所以家人族人都瞧不起他，都要赶逐他哈。记得当初耶稣基督被人误以为是私生子啊，被人骂为是撒玛利亚人啊。那当时一听起谁说他是撒玛利亚人啊，这是很难听的话啊，就相当于今天有人骂人是这个杂种一样啊。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啊，从小被人瞧不起的，但是当这个 以色列的长老、基列的长老来请耶夫他出来，出来去征战，带他们做元帅、做领袖。哈，这两个是不同的哈。元帅只是带兵的，领袖呢是有点像做他们的王的哈。所以你看第11节是把这两个词分开来列的哈。百姓就立耶夫他做领袖、做元帅哈。啊，你仔细去体会啊，这些长老先来请他的时候，先请他做元帅啊。然后后来呢？这个当耶夫他用话质问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又改了哈，改成做领袖啊。所以这个你就知道他们心思里面在跟他讲条件，在做交换。但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，但耶夫他从小被人瞧不起，然后被人赶出去，跟匪徒混在一起哈，生活非常落魄的时候，但当以色列人有难，这些长老来请他的时候。他要克服很多的这个拦阻，他要原谅别人啊，不跟别人去计较，他很有能力啊，因为这些人，以色列人都已经安营了，却找不到一个领袖。这个时候，他们一想就想到耶夫他，就说明这个人是很有领袖的那个特质的哈，他很勇敢，很会打仗哈，别人都知道的，但是他的武力，他的文攻武略没有用在。跟兄弟相争的事情上，没有用在跟这些长老哈，一开始要赶他走的时候这些的事情上，而是用在与敌人的征战上面。跟亚蛮人的征战，你看哇，又会讲话哈，又勇敢哈，又这个有神的同在哈，他又知道怎么向神去祷告哈，这些都表现出来了哈。所以慢慢仔细去体会哈，真是在依附他的身上。起码他前面这一部分啊，彰显了耶稣基督那种为了救赎人，他原谅人而且这个就是要救赎那些得罪他、要杀他、要害他的人这种的特质。所以这是为什么在希伯来书里面特别讲的哈，这是一个信心的榜样，是我们要学习的哈。他不是用别人的眼光别人的看法来看待自己。而是学习用神的眼光去看待自己哈，所以他能够从这种被赶逐的地位上出来，成为以色列人的士师，以色列人的拯救者。他的内心你会感觉他非常的强大。那这种内心的强大呀，完全是依靠神才来的哈，他不是他自己个性如何的坚强哈，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哈。如果他里面存着对人的怨恨、苦毒。这种的他没办法去征战啊，也没有办法成为他们的士师去救赎他们，对不对啊？他里面一定有神而来的那种的怜悯、那种的爱、那种的饶恕，那这些东西不是天然能够产生的哈，都是圣灵的果子啊，都是神的同在，靠着圣信心才能够支取。他不用别人的眼光，也不用自己的眼光去衡量自己，而是用上帝的眼光啊。圣经一介绍他，一开口就是这是大能的勇士哈。就是这个评价这个基甸的时候用的词一样的哈，在神的眼中他是大能的勇士哈，他是神眼中的宝贝，眼中的同人啊，不管别人怎么瞧不起他这个离弃他哈，这个甚至赶逐他哈，他不为这些东西所这个折服哈，所吓倒，内心里面有很清楚的看见哈。他在神的眼中是大能的勇士啊，只要靠着神，他就可以得胜啊，因为神可以把敌人交在他的手中啊，所以这些呢都是非常好的，出于信心的榜样啊。
耶夫他呢，就是出身就是非常卑微，是妓女哈，他的母亲是妓女。那我个人就把他跟那个亚比米勒进行一下比较哈，就是亚比米勒也是这样，他是妓女的，他的母亲是妓女，然后呢，就是也是不在众兄弟之间哈，亚比米勒。然后这个耶夫他呢，也是被赶出去了，然后亚比米勒呢，也跟匪徒。们在一起，他雇佣匪徒哈，然后这个耶夫他呢也是这样的，有些匪徒就到他那里聚集，所以我刚看到这一块的时候，真的心里又紧了一下，就想这可能又会是一个亚比米勒，但是，他生命是完全不同的，就是从后面的发展就能看出是完全不同的。
那个亚比米勒选择与他的弟兄们征战哈，然后杀戮，然后这个耶夫他呢却完全的可以原谅，没有报复哈。他们来找他的时候，他没有说那你把这些我的哥哥或者那些曾经迫害我的人先都杀掉，或者是惩罚了我再回去。他完全没有这样的讨价还价，所以。亚比米勒的生命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？那我们也讨论了，首先是生命它非常卑微，然后又处在这样的逆境中，就是漂流在那个可能是在旷野中和匪类在一起，但是他的生命怎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？那我们其实也都谈到了，就是说，因为这一段经文中完全没有谈到他旷野的生活啊。就是流浪的生活，但是我们可以从后边他那个对亚门人进行那个外交说辞当中，我们就知道他熟悉神的作为，所以我们就知道他是在漂流的过程中是依靠神的，他才会有这样的能力和生命的转变，就是成为这样的大能的勇士哈。所以在旷，他有点像大卫一样在牧羊中，然后神就亲自来，帮助他来做他的盾牌吧，就是这样，所以他才会在作为领袖之后就会有这样的生命的表现，应该都不是一朝一夕就形成的。那我个人觉得就是人们在逆境中哈，怎么样对待自己生命中这样的逆境，就是。真的是不要沉寂在苦读中，回头依靠神，那神的作为就可以把那个咒诅变成祝福哈，就可以翻转我们的生命。那我们小组还谈到了那个，就是在那个一带已经有300年了，就是在26节哈，就是西士本的乡村已经有300年了。然后就是这个300年是怎么计算出来的？然后黄师母回答了这个问题。那请黄师母说吧，我记不清了。
他们说那个什么 David Polson 讲的那个四世纪大概也就200年，那他这个300年怎么来的？那我们说是这个河东这个支派呢，已经是就是两个半支派开始的时候，他们就已经占据在那个地方了。后来到了河西这边在夺地的时候，又花了好长的时间哈。所以我们算一算，这个300年是对的哈。
好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参照哈。那我们知道，这个耶夫他讲这个300年是从什么时候算起呢？是从摩西带他们得了这个河东地啊，从那个时间算起哈。那个是应该是在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之前不久的时间啊，1年之内吧啊。这一段时间里面，他们得了河东地，从那儿开始居住。那他们后来过了河。以后呢，来到河西有征战得地分地，然后开始是，这个约书亚带领他们。约书亚死了以后啊，过了一段时间就开始进入到士师时代了哈、啊。所以从摩西在河东得地到耶夫他这个时候，应该有300年。当然，这300年不是一个准确 exactly 哈、啊，就是。不是299年哈、啊，不是这个概念哈、啊，它应该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概念。到现在应该有300年的时间哈、啊，算起来差不多啊。
我们分享两点，第一呢，就是不论出身高贵还是卑微，也不论你自身的经历和你的身体啊、智力的条件如何，也不管世人如何的来看待你、评价你，只要你内心向着神，勇敢的去接受神，神就会随时的拣选和使用你。这里我们看到神赋予了以弗他大能，是神给他这些经历。让他成为大能的人，来拯救以色列人。耶和华就是这样来兴起了一个世人最嫌弃的、最轻看的一个人，让我们看到了与神同在是多么的重要。第二枚传道给我们分享了5点，我们要学习和效仿耶夫他的几个点。第一呢，穿上神赐的全副军装， 就能成为神大能的勇士。第二，对人要有饶恕的心。第三，对神要有敬畏的心。第四，他有从神而来的谋略，就是使神使他成为智勇双全的人。第五是，他熟读神的话，也告诫我们要熟读神的历史，每天坚持晨更灵修查经。谢谢。
好，谢谢慧斌的分享哈。那前面那个爱丽丝姊妹也提到一个比较哈，把亚比米勒跟耶夫他相比较，这是很好的一个对比啊。那注意这个亚比米勒的妈妈不是妓女啊，因为那讲到说是基甸和示剑的一个女子啊，娶她为妾哈，那个是妾，那个不是妓女啊。所以这样比较之下呢，这个耶夫他比亚比米勒的出身还要卑微啊，但是这两个人是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一个道路。亚比米勒是无缘无故就把这个70个同父异母的兄弟都杀了，就跑了一个哈，为的是什么？为的是争权夺势，为了做王，对不对？谁做王啊？让我一个人做王还是70人做王？他的目的很清楚，是为了自己。把他的这个精力啊、武力啊都用在这个事情上，但是耶夫他，你看，兄弟对他这么不好，但他并没有找机会，他有机会啊，当长老来请他的时候，他可以讲条件的，对不对？他没有，完全没有啊，他能够摒弃前嫌，然后出来去，自己来冒着风险去征战，来拯救他的族人，拯救他的这个兄弟，是恶待过他的人，所以这一点上哈。这个耶夫他就显出那个信心的样式啊，跟不认识神的人是完全不同的。
我们有讨论到说，这个耶佛他不能够来选择他的出身哈，但是他可以选择他对神和对人的态度哈。我们不需要自卑，但是要谦卑的来到神面前啊，来寻求神。从这个耶佛他的身上来看，他虽然出身卑微啊，被赶出家里，但是我们看到他。对神的这个，他对这个历史啊，对以色列神的这个历史，他是非常的通晓的啊。从他去跟谈判的他所说的这些话啊，所以知道他是非常清楚的知道耶和华以前所做的事。那他也是一个非常敬畏神的人，他心里面是有从神而来的这个。有从神而来的给他的这些个智慧，这些个知识，雅茹姊妹也分享到，在23、24还有27节这边三次提到啊，三次提到这个神啊，第一个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，第二个就是耶和华我们的神，再到27节审判人的神，所以他对神是。非常的清楚认识，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所以当时那些长老才会看出来他有这样的一个特质，所以才来去请他来做他们的这个首领或者带他们去打仗，所以真的是一个有谋的人啊，所以就是说神可以，他可以使用各样的人不看你的出身，关键是看你有没有一颗敬畏神的心，有没有一颗有没有一颗就是相信神，愿意信靠神的这样的心。
对啊，谢谢小平啊，已经讲出很多重点哦。真的，神不看我们人的卑微啊。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非常的，怎么讲啊，凡人呢，不是什么特别的人。但是神的恩典领导我们每一个人，让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儿女，成为他的门徒啊，这是非常尊荣的身份啊。神可以用每一个人。只要你有一个敬畏神的心，有愿意奉献的心，在哪一个场合、哪一个岗位上，神可以使用我们。这耶夫他是个非常好的例子啊。刚刚牧师也提了，他是卑微到一个地步，他是跟妓女生的，他父亲跟妓女，沾花惹草跟妓女生的小孩啊，被人瞧不起的，还被人赶出家门的。 这么卑微的身份，居然一开头就说他是个大能的勇士啊！不单是会作战，而且他有谋略。刚刚大家都提到了啊、哦，他是先礼后兵呢、啊，先派人去跟啊亚伯人的王讲理啊，而且他历史这么通晓，这很让人很诧很惊奇啊、哦！所以刚刚有人提到说，我们应该好好读圣经。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记在心里面，有朝一日用得上的。传福音的时候就把神的话讲出来，做见证的时候把神的话讲出来。一个敬畏神的心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要点哦。一个人肯敬畏神的话，他就是智慧的开端，他就有谋略了。这在那个箴言书讲得很清楚哦。所以，我们读这耶和他这个历史的时候，我们要问问神了、啊：我们有没有真的一个敬畏神的心？求神让我们不自卑，我们要谦卑。刚刚的 King 讲的了，不要自卑，要谦卑，谦卑在神的面前，因为他是我们的主，一切好处不在他以外。这个耶和他历史读了很多次，这次读特别。感觉深刻啊，就是一个人被神用的时候，也不要骄傲，是神看得起我们，好好行他认为是对的事情。
好，谢谢部长了啊！今天是很特别的一天哈，是美国的独立日啊，7月4号啊。那今天呢，在华府地区的弟兄姐妹们会走去这个美国国家广场，人来人往的地方哈。今天很多的人会去这个美国的首都，在那里过这个独立日，晚上还有盛大的焰火啊。那今天呢，弟兄姐妹会走去呢，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，来举牌啊。那在我们今天的聚会当中，也有一些弟兄姐妹会去哈，一起去参加这个服事，为基督来做见证啊。所以，请大家特别哈，为这件事情来祷告啊，求神的这个灵来激励哈，来激励这边的教会哈，激励这边的弟兄姐妹。勇敢地为耶稣基督去做见证啊！也求神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为美国代祷的时间啊，为美国这个国家，为美国的悔改啊，为这边的教会啊复兴啊来祷告啊！所以今天我们特别要做这件事情啊，也求神来使用我们啊每一个为主做见证的人啊，我们一起来经历神啊。好，我们把这个背诵经文啊，一起来复习一遍啊，然后呢，请梅传道为我们今天的服事祷告啊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这一个经文。士师记三
四世
章
纪
九
三章
节，
九节，
以色列人
以色列
呼
人
求
呼
耶和
求
华的时
耶和
候，
华的时候，
耶和华
耶
就
和
为
华
他们
就
兴
为他们
起
兴起
罪，拯
拯
救
救
他们，
他们，
就是
就是
加
以
勒
色列
加
家
勒
的兄
兄弟
弟
那是的儿子俄
的
子
儿
涅
子
陀
涅
涅，
陀涅，
这是三章
四
九
世
节，
纪三
三
章
章
九
九节。
节。
我们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今天再一次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，好让我们把你的话语藏在心中。主求你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参加这个平台的，特别是今天牧师会带领一批肢体去举牌，虽然他们手中没有凿手中也没有瓶子，但是他们可以高呼耶和华的名，就让你的名在人中称颂，受到荣耀。保守他们，带领他们，祷告奉主名求，Amen。
阿门，
阿门，
阿
阿门。
门。